开皇九年，平定陈朝，获得了宋、齐两朝的旧钺，下诏在太常寺设置清商署来管理这些钺物。又寻访陈朝的太勒令蔡子元、于普明等人，让他们恢复担任原职。于是牛弘上奏说，臣听说周朝有六代的乐舞道韶舞就停止了。秦始皇把周朝的五行舞改为五行，汉高帝把韶舞改为文史，以示不相沿袭。又创作了武德舞，以彰显自己的功业，所以高帝庙中演奏武德、文史、五行之舞。又制作了昭容、李容，进一步阐发其含义。昭容出自武德，大概就像古代的韶乐。李容出自文史，是矫正秦朝的五行舞。文帝又制作了四时舞，所以孝景帝即位后追溯先辈功业，采用武德舞，创作了昭德舞，配上管弦乐器进献到太宗庙中。孝宣帝采用昭德舞，创作了圣德舞，又制作了新歌进献到武帝庙中。根据这些来说，代代相承袭，即使有所改作，也都是以韶乐为宗。到明帝时，东平献王采用文德舞，创作了大武舞，进献到光武庙中。汉末大乱，乐章缺失，魏武帝平定荆州，俘获杜葵，任命他为君谋祭酒，让他创制雅乐。当时散骑侍郎邓敬善于咏唱雅歌，乐师尹湖熟悉宗庙祭祀的乐曲，舞师冯素知晓前代的各类舞蹈，综合演练经验，恢复古乐是从杜葵开始的。文帝皇初年间，改昭容乐为昭夜乐，武德舞为武颂舞，文史舞为大韶舞，五行舞为大武舞。明帝初年，恭亲上奏进献太祖武皇帝的乐舞名为武时舞，高祖文皇帝的乐舞名为咸熙舞，又制作了乐舞名为张宾舞，在祭祀天地宗庙以及临朝大宴时都使用它。晋武帝太始二年，派遣傅玄等人制作行礼及上寿十举的歌诗。张华上表说，考察汉魏所用的乐舞，虽然诗歌文章词句不同，心肺随时变化，但至于其韵律节奏，都依循旧制，全部因袭，不敢有所更改。九年，荀勖主持乐事，让郭夏、宋时制作正德、大玉之舞，改魏朝的昭武舞为宣武舞，与乐舞为仪文舞。东晋初年，典章制度混乱，贺循任太常卿，才开始有登歌之乐。泰宁末年，阮福等人又加以增补。咸和年间，收集散失的乐工，邺城被胡人占领后，乐人又有很多难度，东晋沿袭他们，用以完备中律。太元年间，击败苻坚，又俘获乐工杨曙等人，他们熟悉旧乐，于是金石乐器才开始完备。考察其悬挂乐器的音调都与东晋相同。慕容垂在长子击败慕容永，全部缴获了服饰的旧乐。慕容垂的儿子被北魏击败，其中律令李佛等人带着太勒系祭逃到邺城投奔慕容德。慕容德迁都广固，其子慕容超继位，他的母亲此前被姚兴俘虏，慕容超用120名太勒祭人向姚兴赎回母亲。等到宋武帝入关，将这些乐人全部收拢南渡。永初元年，改正德舞为前舞，大武舞为后舞。文帝元嘉九年，太勒令中宗之重新调整金石乐器。到十四年，典书令西纵又改定乐制，又有凯荣、宣业、之武、齐代沿用了他们。萧子显其书志说，宋孝建初年，朝廷商议认为凯荣舞就是韶舞，宣业舞就是武德舞。根据韶乐来说，宣业乃是古代的大舞，并非武德。所以志中有前舞凯荣歌词，后舞凯荣歌词。到了梁朝初年，仍然用凯荣、宣业、之舞，后来改为大壮、大观。现在人们仍然称大观为前舞，所以知道乐名虽然随时代而改变，但声韵节奏按理应当常常相同。此前攻克荆州，获得梁朝的雅曲，现在平定蒋州，又得到陈氏的正额。史传相承认为这些符合古制，而且观察其曲体用声有次序， 请求加以修整，以备雅乐之用。其后北魏洛阳的乐曲，根据《魏史》说太武帝平定赫连昌时所得，没有更明确的证据。后周所用的都是新创制的，咋有边境民族的声音？容音扰乱华夏，都不能采用，请求全部停止。诏书说，治理作乐是圣人的事，功业成就教化广备才可以商议。现在天下刚刚平定，教化尚未普及，骤然有所变革，我还没有闲暇。晋王杨广又上表请求，皇帝才答应了。牛弘于是依据正义的旧制，又请求依照古代五声六律，玄象为宫。雅乐每宫只有一调，只有迎气时演奏五调，称为五音。曼乐用七调，祭祀时施用。各按声律尊卑为次序。高祖还记得河妥的话，在牛弘的奏章上批示，不许做玄宫之乐，只做黄钟一宫而已。于是牛弘和秘书程姚察、通直散骑常侍许善心、仪同三司刘真、通直郎于世基等人再次共同详细商议说，后周的时候用四声降神，虽然采用了周礼，但年代久远，其法早已断绝，不可依用。谨慎考察司乐，所有乐舞以环钟为弓，黄钟为角，太粗为指，孤喜为羽，五云门以祭天。以寒钟为弓，太粗为角，孤喜为指，南吕为羽，五咸池以祭地。以黄钟为弓，大吕为角，太粗为指，环钟为羽，五韵以四宗庙。马荣说，环钟就是应钟。贾逵、郑玄说，环钟就是家钟。郑玄又说，这种乐没有伤声，祭祀崇尚柔刚，所以不用。甘宝说，不说伤，伤代表臣，王者自卫，所以安置其实而去掉其名，如同说有天地人物，没有德性来主宰他们，谦卑自守。先儒的解释，既然不知该遵从谁，但这四声不仅没有伤声，而且律管次序错乱，用它来作乐，没有和谐的道理。今古事情不同，不可施行。按《东关书》《马房传》，太子程抱业等人上奏关于作乐的事，下发给马房。马房上奏说，建初二年七月，抱业上言天子饮食必须顺应四时五味，而有十举之乐，用以顺应天地，养护神明，祈求福应。现在观雅乐只有黄钟，而十举乐只有太簇，都不符合乐律，恐怕伤害气类。可以制作十二乐军，各自对应其乐器，公卿朝会得以听闻乐律，便能感动上天，和气应当感应。诏书下发给太常评议，太常上言制作乐器所需费用146万，奏请搁置。现在明诏再次下达，陈马房认为可以等待上天明时，趁岁首的吉月发出太簇之律，演奏雅颂之音，以迎和气。其条目很完备，于是单独施行，从十月开始作为迎气之乐。又顺帝纪说，杨家二年冬十月庚午，以春秋为辟雍，隶属太学，随乐律。十月作应钟，三月作孤喜。元和以来，音律不和谐，修复黄钟，制作乐器，按旧典。据此而言，汉朝乐工选有黄钟郡，十举太簇军，只有二军，不玄象为宫，也很明白了。算起来，从和帝到杨家二年，才50年，用了又停止。燕政皇帝听凤鸣以至律吕，上书说我想听六律五声，周礼有分乐而祭。这是圣人制作，以和天地阴阳的和谐自然的道理，竟然说音律不调和，这种说法荒谬得很。现在梁、陈的雅曲都用宫声，按理五声十二律还相为宫。卢植说，十二月三管流转用事，当用事时为宫，宫代表君。郑玄说，五声宫商角指羽，其阳管为律，阴管为吕，分布十二辰，更相为宫，从黄钟开始到南吕结束，共60声。黄侃书，还相为宫，十一月以黄钟为宫，十二月以大吕为宫，正月以太簇为宫，其余月份类推，共12管，各备5声，合计60声。5声成一调，所以有12调。 这就是解释郑玄义里的明确文字，没有用商、角、指、与作为别调的方法。乐基要家说，东方属春，其生为角，乐应当以家中为宫，其余各方各以其中律为宫。如果有商、角的道理，就不能说以家中为宫。又说，五音没有宫就不成调，五味没有干就不和谐。又动生疑，宫唱而商和，这是善本，太平之乐。周礼，奏黄钟，歌大吕，以祭祀天神。郑玄，以黄钟之中，大吕之声为君。君就是调。所以崔灵恩说，六月十二调也不只论商、角、指、余。又说，凡是六月都用五声来文饰，用八音来传播。所以知道每曲都必须五声八音交错才能完成。玉扣子说，诗文弹琴命宫而总四声，则庆云浮，景风祥。只有韩诗说，听到宫声使人温厚而宽大，听到商声使人方正廉洁而好义，以及古代有清角、清指之类。这就是以当声为曲，现在以五音为五声，是银器所用的。其余曲子都用宫声，不劳商、角、指、余。凭什么知道？循序论三调为君首的，得到正声的名称，明确知道雅乐全在宫调。此外的指、余、角，只是民谣世俗之音。况且西凉、秋词杂技等曲数既多，所以得以隶属于重调，每调各有别曲。至于雅乐很少，必须以宫为本，经历十二君而作，不可分散到其他调，造成杂乱。他们的奏议大致如此，皇帝全部听从了。所以隋朝的雅乐只奏黄钟一宫，郊庙祭祀用一调，迎器用五调。就乐宫全部去世后，其余声律都不再通晓。有人能奏蕤宾之宫的，在祭祀时演奏，竟然没有人察觉。牛弘又修撰皇后房内之乐，依据毛长、侯褒、孙玉的旧例都有钟声，而王肃的意见却说不可。还有陈统说，妇人没有外事，而因教崇尚柔顺，柔顺已经为根本，不宜用钟。牛弘等人采纳王肃、陈统的意见以取证。高祖在乾隆时很喜欢音乐，常倚着琵琶作歌二首，名为帝后天高假托夫妻之意，于是取用它作为房内曲，命令妇人登歌上寿时都使用，其职责在宫内由女人教习。起初后周的旧制悬挂钟磬的方法，七正七背合为十四，大概依据变宫变指共为七声，有正有背，所以成十四。长孙少远引用国语冷州就说，武王伐殷，岁星在纯火，从纯火到四星是七位的缘故。既然以七同其数，而以律合其声，于是有七律。又引用尚书大传称为七史，其注说，指黄钟、铃钟、太簇、南吕、姑喜、应钟、雷宾，歌声不符合这些的都去掉。然而这是根据义君来说的，宫、商、角、指、与为正，变宫、变指为和，加倍而有十四。又梁武帝加上卓倍，三七二十一而合为一架，虽然追求繁复会合，但声音不合古制。又后位时，公孙崇设置钟磬正背，参差悬挂。牛弘等人都认为不对，而依据周官小虚职悬挂钟磬，一半为笃，全部为四。郑玄说，钟磬边悬，二八十六而再一句，钟一笃，磬一笃，称为四。又引用乐伟公为君，商为臣，君臣都尊贵，各置一副，所以加十四而悬十六。又依据汉成帝时，前为水边得到十磬十六枚，这都是悬八的含义。悬挂钟磬的方法，每句按标准悬八用七，不采用晋州的方法悬七。又参考仪礼和尚书大传，制定了宫悬陈列的规则。北方朝北，应钟从西边开始，接着是磬，然后是黄钟，接着是钟，再是大吕，都向东陈列。一面剑鼓在他们的东边，鼓面朝东。东方朝西，太簇从北边开始，接着是磬，然后是家中，接着是钟，再是姑喜，都向南陈列。 一面建谷在他们的南边，谷面朝东，南方朝北，中旅从东边开始，接着是中，然后是蕤宾，接着是庆，再是临中，都向西陈列。一面建谷在他们的西边，谷面朝西，西方朝东，一则从南边开始，接着是中，然后是南旅，接着是庆，再是无赦，都向北陈列。一面建谷在他们的北边，谷面朝西。举行大赦礼时，就撤去北面的乐器，加上真鼓。祭祀天使用擂鼓、擂陶，祭祀地只用铃鼓、铃陶，祭祀宗庙用鹿鼓、鹿陶。每种鼓和陶各设两组，在宫旋之内。又依照仪礼，宫旋四面设置十二架帛钟，各按十二辰的位置摆放。又在甲、丙、庚、壬的位置各设一架钟，再以丁、辛、癸的位置各设一架磬，总共二十架。宗庙、殿庭、郊丘设计的配置都相同，在四角竖立箭鼓，以象征二十四节气。按照月份确定宫调，四面同时演奏，这是曲毛传《诗经》所说“四弦皆同”的意思。古代的帛钟依据仪礼是用来击打作为节奏节制的，但没有合奏曲调的功能。右大社里有两组帛钟，都是杂乱的敲击，无法形成完整的曲调。依照后周的制度，用十二帛钟按相声顺序击打，声音和谐。每个帛钟和箭鼓各有一人演奏，每架钟和磬的损具各有一人，唱歌的两人，直节一人，琴、瑟、筝、柱各一人。每架钟具、竽、笙、箫、笛、埙、池各一人。在宫旋内，柱和竽各一人，柱在东边，竽在西边。文武和武武各八佾，乐人都带平金泽，穿绛色单衣。乐器都采用周官的规制，参考梁代的制度，选择其中最精良的。篆具都用精致的五帛山装饰，加上重牙、悬挂羽毛、流苏。需要修漆的乐器，祭祀天地之神都用朱漆，宗庙和殿庭则用五色漆画。晋、宋时期的旧制，香笼旁边各有柱和竽，同时敲击它们，现在不再使用。又周官大司乐说，奏黄钟，歌大吕，舞云门，用来祭祀天神；奏太祖，歌英钟，舞咸池，用来祭祀地址；奏姑喜，歌南吕，舞大勺，用来祭祀四望；奏蕤宾，歌寒钟，舞大夏，用来祭祀山川；奏仪则，歌小吕，舞大户，用来祭祀先比；奏无赦，歌家钟，舞大舞，用来祭祀先祖。这是周朝的制度，立二王三刻，连同自身共为六代乐舞。到四季祭祀时，就分别使用它们。用六代乐舞配合十二调，每一代的乐舞就使用两个调。隋朝取消了六代乐舞，又没有四望、先比的祭祀，现在既然与古代的祭祀方法不同，就按照神祇的位次分配乐舞来配合。奏黄钟，歌大吕，用来祭祀元秋。黄钟是用来宣发六气的，要破天神最为尊贵至极，所以奏黄钟来祭祀他。奏太簇，歌音钟，用来祭祀方泽。太簇是用来助长阳气、排出滞气的，昆仑厚土承载万物，所以奏太簇来祭祀他。奏姑喜，歌南吕，用来祭祀五交、神州。姑喜是用来洗涤洁净百物的，五交神州仅次于天地，所以奏姑喜来祭祀他们。奏蕤宾，歌寒钟，用来祭祀宗庙。蕤宾是用来安定神人的，祖宗是国家的根本，所以奏蕤宾来祭祀他们。奏仪则，歌小吕，用来祭祀社稷、先农。仪则是用来歌咏各种谷物的，重在秋收，所以奏仪则来祭祀他们。奏无赦，歌家钟，用来祭祀巡狩方月。无赦是用来向人们展示法度规范的，观察风俗，按制祭祀，所以奏无赦来祭祀。同时使用文武和武武。元丘降神用六遍，方泽降神用八遍，宗庙地峡降神用九遍，都用朝夏月。其余祭祀祥礼都用一遍。又周礼规定，王出入奏王下，师出入奏四下。叔孙通的礼法中，迎神奏加制，现在也根据情况设立名称。皇帝出入都奏皇下， 群官出入，都奏四下。进餐举月祝寿，奏虚下。迎神送神，奏朝下。向郊庙进献祭品，奏城下。在殿上宴享，奏登歌。连同文武武武合为八曲。古代有弓、商、角、徵、羽五音，梁朝在三朝元会时演奏他们，现在改为五音，其声音完全依照宫商，不使其越界。只有在五交迎接节气时，降神时演奏月令，所说的孟春齐音角就是这种情况。加上前面的共为十三曲，连同内宫所奏的天高地厚二曲，在房中演奏，合计十五曲。登歌的方法依照礼记孝特生，歌者在上，袍竹在下。大代礼记说清庙之歌，悬挂一架气儿，崇尚伯府。又在汉代单独登歌时，不用丝竹之乐干扰人生。近代以来有登歌五人，另外登上高处，丝竹一步，进到台阶前演奏。这是尚书夹击鸣求伯府琴瑟已咏足考来阁的意思。梁武帝月论认为登歌是颂扬祖宗功业的查考礼记，并非元旦所奏。如果三朝大庆，百官都陈列，乐工登上殿堂以咏唱祖考，君臣相对，便需要流泪。这种说法不通顺，还是用于喜庆之事。后周的登歌完备的设有钟、磬、琴、瑟，台阶上放之声管，现在便沿袭了这种做法。这符合以礼钟和瑟笙歌，以及笙进入后立在台阶下兼歌和乐，是宴饮之事。登歌的方法共有十四人，钟在东，磬在西，乐工各一人，琴、瑟、筝、柱各一人，加上歌者三人，直接七人，都坐在台阶上。笙、竽、箫、笛、埙、持各一人，都站在台阶下，都戴敬贤冠，穿绛色官服，斟酌古今，参照使用。祭祀神灵和宴会都通用。如果有大祭祀皇帝亲临，陈列在台阶祭坛之上。如果册封王宫，设置宫悬，不用登歌。侍殿礼仪则只用登歌，而不设宫悬。古代君主进食都用当月的宫调，以获取时令律管的声音，使不失五常之性，调和舒畅四肢，得到时气的和谐。所以报业上言，天子的饮食必须顺应四时，有进食举乐，是用来顺应天地保养神明的，可以制作十二月君，感应天地的和气。这就是殿庭乐调的意思。祭祀既然已经分配乐舞，皇帝临朝朝会也都用当月的律管。正月悬挂太簇宫调，一直到十二月悬挂大吕宫调，想要感动君主的性情，符合阴阳的秩序。又文武六十四人都戴黑色戒责敬贤冠，穿绛纱连长，内穿单衣，黑色袖口、领口、衣襟、裙边、隔带，黑色皮履。十六人执月，十六人执矛，十六人执羽，左手都执月，二人执道，在前面引导，在舞者人数之外，衣冠与舞者相同。五五六十四人都戴五辫，穿朱色单衣，及带黑色皮履，左手执朱杆，右手执大漆，依照朱杆玉漆的纹饰。二人执金在前面，二人执桃，二人执夺，金对二剑，四人抬着，二人敲击，二人执挠跟在后面，二人执象在左边，二人执雅在右边，各由一名乐工演奏。从金以下引导都在舞者人数之外，衣冠与舞者相同。周官所说的用金对合谷，金啄结谷，金挠指谷，金夺通谷，又依照乐伎象征德性，模拟功绩。刚开始就位时，总持干盾如山而立，思考君主之道艰难，发扬倒立，威猛而不残暴。舞结束时都坐下，象征四海安宁。五五开始象征接受天命，第二成象征平定山东，第三成象征平定蜀道，第四成象征打通北敌，第五成象征开拓江南，第六成回到原位以彰显太平。高祖说不必象征功德，直接象征事情就可以。然而最终还是用了。近代舞者出入都奏乐，称为阶步，都用四下。现在也依此确定，就是周官所说的乐出入奏钟鼓。又谓敬就立， 有毛鱼、弩鱼以及诸如导引。现在依据尚书直接说干与里文称与月干期，现在文武之与月，武武之干期，那些毛鱼、弩鱼等大概是汉高祖从汉中回来，八鱼的士兵执杖而舞，既然不是正典，全部停用。14年3月乐制定完成。秘书监齐章献公牛弘秘书丞北将军公姚察通直散骑常侍余部侍郎许善兴兼内史舍人于世基仪同三司东宫学士饶阳伯刘真等上奏说，臣听说愧服土谷由来已久，雷出地份记载在易经。远古帝王治理国家，驾驭万物，依让而君临天下的就是祭祀之乐。秦朝焚烧经典，月书王室残缺，到了汉朝兴起才开始搜集，遵循前代增广编纂成朝廷的法度。为晋襄城进一步讨论沿袭变革的事宜，都想备于旧历。永嘉之后，九州分崩离析，燕、石、福、姚占据中原。这是戎狄啊，何必到伊川之上，我们恐怕要左任，不再有威管之功。前代的言论和法事至此尽失。金陵建立社稷，朝事难奔，帝王法则，皇家规范，灿然更加完备，与中原隔绝到现在300年了。圣明之君应期，正逢昌运。现在南征所获得的粮、陈乐人以及晋宋的旗帜宛然俱至，前代所不能征服的现在全部征服了，前朝所未曾得到的现在全部得到了。教化周洽，功业成就就在于此。臣等恭敬地接受明诏，详细制定雅乐，广泛访问知音，多方寻求儒士，研究校正是非，决定取舍取用唯一代正乐，全部记录在本司。于是撰写了歌词30首，诏令全部适用，现行的都停止。民间的音乐流放偏斜已久，抛弃就有体制的都加以禁止约束，务必保存其根本。在此之前，高祖派内史侍郎李元操、直内史省卢思道等列出清庙歌词12曲，命令其地越人曹妙达在泰勒教习，以取代周德的歌词。其中迎神用七言，仿效元基曲，献殿登歌用六言，仿效清悲曲，送神礼必用五言，仿效刑天曲。到这时牛弘等人只改变其声调，使之符合中律，而歌词经过皇帝敕令确定，不敢改动。到仁寿元年，炀帝刚做皇太子，随从在太庙受祭，听到后认为不好，于是上言说，清庙歌词文词多浮华绮丽，不足以叙述宣扬功德，请求重新议定。于是下诏命吏部尚书齐章公牛弘开府仪同三司领太子西马柳固言秘书丞摄太常少卿许善兴内史舍人于世基礼部侍郎蔡植等重新详考古事，创制雅乐歌词。祭祀元秋，皇帝进入到板位站定，奏朝夏月以降天神，升坛奏皇夏月，接受玉帛登歌奏朝夏月。皇帝从南接下来到雷洗处，洗完爵升坛都奏皇夏，出升坛祖入奏朝夏月，皇帝出现时奏闲夏月，皇帝献祭完毕作文武，皇帝饮服酒奏虚夏月，皇帝把爵放回殿上回到本位奏皇夏月，五五出奏四夏月，送神奏朝夏月，到辽卫回大赐都奏皇夏，降神奏朝夏祠，肃穆的祭典，协和良辰，具备佳美的建礼，等待皇天降临。礼即将完成，乐已经变化，感动神灵之心，回转上天眷顾，敞开华丽的宫阙，降临乾宫，乘着精气驾驭祥风，望见灌火通达田竹，承受戒规，接受宣谕，神灵降临，喜庆阴阳，烟路通达，尘路深远，善行即得福，德行得辅助，留步宏大的福座，遍及天下。皇帝升坛奏皇夏祠，啊，我们的君主昭明而融合，道济天下区域，功高苍穹，百神警卫， 万国成风，人身得厚，信洽一封。天亮就思治政，情忧在身。宏基永固，福作长龙。德行深厚而礼仪隆重，道义崇高而享祭肃穆。前往阳位恭敬祭祀，生配天位，庄严肃穆。血祭升腾香气，冕服彰显身份。诚心感动上苍，信义陈述于史官祝词。恭敬承受神灵的恩赐，获得多福。皇帝出现时，奏贤下祠，开始祭祀大典，隆重报答尊灵。凭借高处尽显恭敬，扫除场地表达诚意。六宗随其征召，五尾星宿环绕陪祭。云和琴瑟发出音韵，孤竹管乐奏出轻声。我的祭品已经洁净，我的酒将清澈。元神明察，百福降临。皇帝献祭后，奏文武词。伟大上帝，受命于天。睿智图谋，确立准则。文教远播四方，监察天下，化于万物。有苗来归顺，无人能称颂其功。天地之道，和乐并举。体征祥瑞汇聚，边远地区有序。端正位次，屡见出使，如秋霜春雨般恩泽。皇帝饮用符酒后，奏虚下祠，以礼恭敬从事，以祭品按时奉献。盛满清酒，备好洁净的香草。回转旌旗分赐爵位，思念敬爱于殿阶。恩惠均分撤去祖气，祥瑞降临承受福祉。十轮俱备，百福滋生，能昌盛其德，永保宏基。顺应天运承受七会，成乾卦显示法则。成功平定祸乱，顺时治理国家。兵器畅行武才，武力弘扬七德。远方各族，教化遍及。三道并举，天地交融。情意发自内心，义理莫大于此。祭祀恭敬肃穆，钟鼓齐鸣。万国欢庆，万民依赖。享受此大福，安康啊元首。恩惠无穷，天长地久。送神时奏，朝下祠。享祭秩序和谐，祭祀礼仪施行。神灵的车驾，庄严将奔驰。奔星驱驰，长离星闪耀。牺牲的烟气通达，洁净的诚意照耀。驾驭太阳车，鼓动雷电鞭。辞别下土，升上九天。仰望辽阔无际，淡泊群星，留下余晖。皇帝就辽，还大赐，并奏皇下，词句同上。五交歌词五首，吟诵神登歌，与元秋相同。清帝歌词奏角音，镇宫出动，穆德为人。龙精心告晓，鸟立心思春。阳光蓄育万物，温风先导。严冬已过，高田已覆盖。牺牲风节，金石和声。怀柔背礼，明德为香。赤帝歌词奏指音，夏季开始，火德为主。执掌礼法，持恒治国。重离心的位，芒种时节。寒樱桃现果实，木泉垂花。庆赏祭行，高明可居。顺时立祭，是招福举。皇帝歌词奏功因，耕种土地，顺应坤位。孕育金德，屡见艮位为尊。黄色本为内色，功因实为生始。万物生长，四时祭时。灵坛洒扫，成乐高张。威仪完备，福禄无疆。白帝歌词奏商音，秋成开始，盛德在秋。三农烧纸，九谷将收。精气肃杀，伤生凄厉。寒风鼓之，繁霜损叶。整兵劲爆，赤法慎行。神明降福，国不安宁。黑帝歌词奏语音，冬季来临，明灵初起。红藏于天，智化于水。岩棺重壁，星回日穷。黄钟动律，广漠生风。黑尊是本，天生质朴。恩泽外驱，福留警示。感帝奏贤下祠，吟诵神登歌，与元秋相同。帝祭祖先垂范典礼，交天有章法。在春季孟月，于国都之南。简历之声为城，桃袍之气崇尚。人神皆礼，民忧交畅。火灵降福，火运隆盛。伟大啊地道，显赫啊黄风。余祭奏贤下祠，吟诵神登歌，与元秋相同。 夏季来临，时值阳光，肃然依照旧典宴请五方。佳美祭品陈列，圣乐奏起，气绪平和，依赖神灵福佑。公田已雨，私田也润泽，人烟稠密，风俗富足，政教广布。蜡祭奏弦下，吟诵神灯歌，与元秋相同。四方有祭祀，八蜡酬谢农工。收藏完毕，真格送终。有来必报，祭祀求索。三十辛劳，一日为泽。神奇必来，灵雨皆至。意尽人至，年成雾风，霸意息明。皇恩已洽，灵庆无盈。朝日，西月歌诗二首，吟诵神灯歌，与元秋相同。朝日奏弦下词，扶桑树上升朝阳，滋山沉落暮景。寒来日影短，暑至阳光涌。时和何必要，俗态众伦明。直归尽显昭示，拂免洁净前程。西月奏弦下词，晨辉照耀地狱，流光镜照天象。立草随弦长，珠胎随忘缺。成形表蟾兔，切要滋王母。西郊里程，幽潭伏后。方丘歌词四首，只有这四首不同，其余与元秋相同。迎神奏朝下词，柔宫通畅，应得昭明。陈列一点，盛设玄交。斐木洁净，枝高芬芳。黄琴虔诚，百官肃穆。声颂合奏，古陶齐鸣。出柜旗，屯孔盖。静如在，素有成。神乐，庆福承受。殿玉帛灯歌，道为生育，气乃包藏。报功称范，圣祭有常。六壶已溃，五旗留香。贵城上至，静洽一章。神作永长，帝业增昌。皇帝止歌词，奏弦下词。后土承载垂德，坤丘主神。阴潭吉里，夏至良辰。见水成洁，生力表纯。尊湖稀释，碧玉朝臣。群望皆至，精灵必至。福作留于国，只佑及于人。颂神歌词，奏朝下词。殿献已撤，献祭已周。高耸灵驾，逝去远游。洞达四极，周遍九县。庆方流，福长变。埋玉器，衍生香。明晰神礼，显扬国文。神周奏弦下词，吟诵神灯歌，与方丘相同。四海之内，一合之地。帝曰神周，万物依赖生长。咸池祭祥，太者享用祭祀。生泉上黑，归玉石为两。九州安宁，神功广大。社稷歌词四首，吟诵神灯歌，与方丘相同。春旗社奏弦下词，后地开灵，方坛重祀。通达以封路，种植松子。沟崖以深，除草整地开始。恭敬祈求祭品，承受修美福祉。春旗祭奏弦下词，五谷教民，播种为先。尊神至节，报本为前。瞻于树垒，望杏开田。方平福佑，祝永丰年。秋报社奏弦下词，北墙深里，单独出表成。风息入涧，华乐在庭。原野已平，泉流又清。如云已望，粮仓充盈。秋报祭奏弦下词，人天物极，农易勤止。或云或子，为何为谷。凉风借时，遂以秋矣。物成则报，公师必祀。先农奏弦下词，吟诵神与方丘相同。农心沉明，土高初起。春元始更，清潭至寺。敛壁长迁，回京外尾。房祖事件，山雷臣子。亲事诸贤，公持待祀。公神物色，受福降旨。先圣先师，贤下词。金国立训，学众教先。三坟史册，五典流篇。开凿礼柱，陶铸功宣。东郊西序，春宋夏贤。方辰载养，四典无亏。太庙歌词，迎神歌词。物本心教，尊神体国。双禄感心，享四辰泽。 关联有序，奔走在庭。几言节目，裸现围城。嘉乐合奏，神灵降临。永保之，赐以繁殖。孝息严祖，师相敬宗。为皇素士，有来雍雍。雕梁侠妇，绣拱云虫。官德自感，奉张一公。以甲进士，与坠有荣。笙歌发早，锦服来从。祖入歌词，交秋社庙相同。祭本用出，四游公举。郡奔贤惠，共神有序。明卓迎尊，封西始祖。幽金祭见，彩绘陈列。享游明德，香妃祭属。再留嘉庆，刻骨红绪。黄高祖太原府君神事歌词。奠定基业发祥，肇始元起兴庆。乃仁乃哲，能明能善。公宣国谋，善留人勇。开我皇业，七百同盛。皇曾祖康王神事歌词。皇之茂盛，帝系灵长。丰功叠轨，后立崇光。福由善积，待以德章。严公尽礼，永息无疆。皇祖献王神事歌词。圣才必达，大基增就。社卫同福，千兵等构。洪峰麦德，一高道富。神剑明察，王谋能免。皇考太祖武元皇帝神事歌词。深人名著，至道前夫。伟大太祖，要明天路。简商龙座，掩宅随驱。有命既急，但开灵符。隐符九歌词，交秋社庙相同。神道正直，四世融合。素拥背礼，庄敬在宫。修繁以具，殿泪江中。降享永长，受福无穷。送神歌词，祥礼具备，立誓完成。助力刘勉，肃整簪缨。经奏中，欲祖撤。敬孝敬，穷严节。人神分，哀乐伴。降景福，平忧赞。皇帝出入殿庭，奏皇下词。交秋社庙相同。身栽黄度，纯粹天仪。思必整壁，世道先驰。八屯雾拥，七翠云披。退阳进衣，不举行规。勾陈乍转，华盖徐移。与其照耀，归祖陆离。居高念下，楚安思危。赵陵有度，纪律无亏。皇太子出入，奏四下词。为西帝载，事故王游。体前见本，誓约孟后。迟到美汉，请门称周。德兴济广，道业为忧。富宝思岛，贤才与游。余欲发饷，化轮停舟。黄基方俊，七唱横修。十举歌词八首。凡属社交礼之时，五味相滋火为祭。平心何得在干指，劳修祭晨中十四，以思而欲扬圣鬼。养身必敬礼十招，十合岁复数勿饶。延眉祭祭顶炫调，特以赴腊家熏销，威仪极己冒皇朝。庸人尽修乐又坐，穿前之快云飞肉。甘酸有一分芍药，金敦玉斗胜交错，玉骨寄生安以乐。玉石为后善必真，方孤季节重巨星。是能安体又调神，金包庇至海共沉，用之有节德无盈。家修入愧油画密，沃土明姿地台石。杨华之容凋零丽，鼎祖芬芳斗边翼，通幽致远车书衣。道高物被十多方，山夫既善水换粮。环仆在位转业章，家边折祖烂成形。恩风下祭道化光。礼以安国人为政，巨物必沉庸劳盛。居服金府顺时令，怀生西西街的姓，于滋宴喜留嘉庆。黄道四达礼乐成，临朝日举表时平。甘方既欲许以清，杨修欲知正性情，龙我地载永明敏。上寿歌词，俗以安，食又良。朝玉帛，会衣裳。鸡同北辰酒，寿共南山长。梨园古妇乐未央。宴群臣登歌词，皇明玉立，人深海县。载则良辰，是臣高宴。卿室集聚，侯殿昂昂。车骑御药，一应葱茜。乐正展旋，司公侍殿。三一称礼，九宾为传。圆鼎临杯，方壶在面。鹿鸣，成曲，嘉鱼入见。 匡匪相挥，献仇交辩，引河保德，恩封常善。文武歌词：天眷有属，厚德为名，君临万语，招式百灵，卓以江汉，树之风声，晋地必归，穷天皆至，六荣仰硕，八满请立，烟云献彩，归龙表意，鸡和礼乐，便理阴阳，公有五剑，得以歌章，两仪同大，日月齐光。五五歌词：唯我皇统御天下，唯我帝承接天命，金木水火土五才并用，文武七德兼施，平定暴乱，铲除险阻，拯救溺水者，扑灭烈火，九州因此安定，万民赖以生存，功绩如大地般深厚，补天般伟大，声威远播无际，教化广被无外，钟鼓已经敲响，干戈盾牌已然陈列，功业崇高，德性隆重，正式平和，教化醇厚，美名永远流传，历久弥新。大赦登歌词：正道清平，法律明亮，优待贤士，宴享礼洽，选拔有德，赦仪完成，銮旗如云涌动，车驾庄严如天行，金车整备三伐，丝绸装饰五正，玉磬声响在高殿，华钟震彻广庭，乌号宫传颂昔日之美，其未见显扬前代之名，依让进退皆是当世豪杰，升降举止尽为朝中英才，观察复之以定体态，注视杯水以见心平，大杯酒来来去去，烤肉又纵横交错，欣喜看到礼乐兴盛，高兴遇见黄河水清，凯乐歌词三首：美好啊，我后睿智聪哲清明，承受上天之命，养育万民，开创纪元，建立立法，广施德行，垂留声名，万国朝宗，恭敬侍奉百神，黄道光辉，地泽昭明，惠政广泛流布，人风四方吹拂，淮海未归顺，江湖背弃恩德，运筹必胜，征伐克敌，八方边疆卷起，四表云开，雄图远略，超越前代，光耀后世，天下已经太平，福祚正在绵延，长歌凯乐，天子万年，恕诸君用命，地德深远广布，天罡宏大铺展，功高如云，升龙过韶户，那海边之地未从王法，皇帝赫然震怒，元帅开路，勇猛刚健的将领，英明果断的谋士，进攻如辽发，战斗似摧枯，拯救涂炭之民，攻克妖逆逃敌，陈清两月，气尽三吴，金泥已平，封疆开辟，斑马萧萧，归其意矣，云台表彰功绩，思勋记录功劳，功业与山河并存，道义固如金石，树天下太平，版圈之战轩辕德行，丹浦之役尧帝功勋，开始确实用武，最终归于文治，嘉乐圣主，伟大为君，出师命疆，扩清浓厚灾分，书轨已经统一，干戈收藏，弘扬封教，正成人力，礼乐兴起，衣裳缝制，风云自然美好，祥瑞汇集，煌煌圣政，穆穆神谋，涵盖余下，超越激流，与日月同辉，与天地同修，永远澄清四海，长久统治九州。皇后房内歌词：治顺垂范，正内弘扬风气，母仪万国，训范六宫，求贤开启教化，尽善宣扬功业，家国有此有序，道业融合。大业元年，炀帝又下诏修撰高祖庙乐，说古代先哲圣王治理国家，成就功业，无不顺应人心而制定礼制，效法天明而创作乐舞。昔日汉朝各庙在不同处所，乐舞也各不相同，到了光武之后才开始建立供堂的制度。魏文帝承继天命，初建庙寝，太祖一事独为别宫，从此之后兵车交战，制作规模日不暇给。我高祖文皇帝功勋等同造物，道义嫉妒生灵，享祭应当特殊，乐舞必须区别。如今若每月祭祀按时享祭，已与诸祖同庭，至于武功独在一室，既违背礼义，也不合人情。详细商议后报告，有关部门未及陈奏，皇帝又将礼乐之事 总副秘书兼柳固言、少府副兼何愁、著作郎诸葛隐、秘书郎袁庆龙等，增加开皇时期的乐器，大量增加乐园、娇妙乐弦，都令新制。顾炎等人后来亲近，皇帝又难改作，此意最终搁置。各娇妙歌词也依旧制，知新造高祖妙歌九首，今已亡矣。又遣秘书省学士确定殿前乐工歌十四首，整个大业年间每次举用。皇帝又下诏广泛寻访知晓中律歌馆之人，都追召而来。当时有曹世立、裴文通、唐罗汉、常宝金等人，虽知操弄乐器，但雅乐正声不分，然都交付太常，详细令其删定。商议修订104曲，其中五曲在宫调为黄钟，一曲音调为大吕，25曲商调为太簇，14曲角调为姑喜，13曲变指调为蕤宾，8曲指调为临终，25曲语调为南吕，13曲变宫调为阴中。这些曲子大抵以诗为本，参考古调，逐渐要播之于弦歌，失之于金石，但仍属军旅之事，无暇堪正礼乐之事，最终未能成功。从汉至梁陈的乐工，其大致数量不相超越，到北周吞并北齐，随吞并陈朝，各得其乐工，多为编户。至大业六年，炀帝大举搜罗魏、齐、周、陈乐人子弟，全部配属太常，并在关中设立乐坊安置，其数量更超过前代。顾炎等人又奏言，先都宫内40祭祀享殿，仍用太庙之乐，歌功论德，另制其词。七庙同院，乐依旧是。又制造响宴殿停宫弦乐器，布置损具，大致与前相同。而在四角各加二面剑鼓、三案。又设12钹钟，每钹钟配钟磬两架，各依陈魏为调和36架。至于音律节奏，都依雅曲，意在演绎繁盛汇集。自梁武帝开始，开皇时废而不用，至此时又恢复。高祖时，宫弦乐器仅有一部用于殿庭响宴，平定陈朝所得，又有二部用于宗庙郊丘，至此时一并收在乐府藏而不用。更造三部五交20架，乐工143人，庙庭20架，乐工150人，响宴20架，乐工107人，五郎各分二等，共132人。顾炎又增加房内乐，增加其中庆。上奏一说，房内乐主为王后弦歌讽颂而侍奉君子，所以以房事为名。烟里想饮酒里也取用此乐，所以说用于乡人，用于邦国。文王之风由近及远，乡乐已感人，须存雅正。既然不设钟鼓，又无四面弦乐，何以取证于妇道呢？庆师直说，宴乐之中庆。郑玄说，烟乐房内乐也，所谓音声金石齐备，以此而论，房内之乐并非只有弦歌，必定有钟磬。内在直说，正后服位昭告其礼乐之仪。郑玄说，建彻之礼应当与乐相应，建彻之言虽用于祭祀，其出入宾客礼义应当相同。请求用歌中歌磬各设二句，土歌丝竹并加设，并笙歌下管，总名房内乐，女奴筵席朝烟时使用。诏令说可，于是内宫弦20句，其钹钟12皆以大磬充任，除去剑鼓，其余装饰与殿庭相同。皇太子宣玄除去南面，设三钹钟于辰丑申未，三面剑鼓也如此。编钟三句，编磬三句，共三钹钟为9句，其登歌减少2人。撰句经三钹山，乐器音漆者用朱漆，其二五用6亿，其雅乐鼓吹多依开皇旧制。雅乐和20器今列举如下。金属类二种，一为钹钟，每钟悬于一转距，各音律吕之音，即皇帝命凌轮铸12钟和五音者。二为编钟，小钟也，各音律吕，大小依次，边悬挂，上下各八和16钟，悬于一转距。石属类一种，曰磬，用玉或石制成，悬挂如编钟之法。丝属类四种，一为琴，神农制为五弦，周文王加二弦成为七弦。 二为色，二十七弦，伏羲所制作。三为柱，十二弦。四为筝，十三弦，所谓琴声，蒙恬所制作。竹属类三种，一为箫，十六管，长二尺，舜所造。二为池，长一尺四寸，八孔，苏公所制作。三为笛，共十二孔，汉武帝时丘仲所制作。金房备五音，有七孔，以应七声。黄钟之笛，长二尺八寸四分四厘有余，其余也上下一次，以定长短。袍鼠类两种，一为笙，二为鱼，都是女娲所制作。笙列管十九，在袍内施簧而吹。鱼大，三十六管。土鼠类一种，约熏，六孔，抱心弓所制作。蛤鼠类五种，一为剑骨，下后是加四足，称为足骨。殷人用柱贯穿，称为银骨。周人悬挂，称为悬骨。晋代相承树立贯穿，称为剑骨，大概是殷代所作。又七亭祥露于其上，不知何代所加。有人说是胡取其声音扬而远闻，有人说陆氏古今。越王勾践击大鼓于雷门以压吴，晋时移至健康，有双鹿越鼓而飞入云。有人说都不是。诗经说阵阵鹿，鹿于飞，鼓夜夜醉言归。古之君子，悲周道之衰，宋生之止，庄世古以录，保存其风流，谓之熟世。灵鼓，灵桃，八面。雷鼓，雷桃，六面。鹿鼓，鹿桃，四面。鼓用伏击，桃贯穿其中而手摇。又有节鼓，不知谁所制作。木鼠类两种，一为柱，如桶，方二尺八寸，中有锥柄，连底动之，令左右击，以节乐。二为羽，如福寿，备有二十七足羽，用竹长一尺，横立之，以止乐。损具用来悬挂中磬，横者为转，是以灵鼠；直者为锯，是以罗鼠及于鼠。转上加木板，称为叶。殷人刻其上为虫牙，以挂悬。周人化增为柱，代之以壁。垂五彩羽于其下，束于篆具之角。晋代又加金帛衫于篆上，垂流苏以合彩羽。五代相因，同用之。当初开皇初年定令，设置七部乐，一为国祭，二为青商祭，三为高丽祭，四为天竺祭，五为安国祭，六为秋瓷祭，七为文康祭。又杂有疏勒、扶南、康国、百祭、突厥、新罗、倭国等祭。其后牛弘请求保存丙、夺、金、符等四五与新祭一同陈列，因而称四五。按汉魏以来都用于宴享。丙午汉八于五也。至章帝造丙午祠，云关东有贤女，为明代汉屈云明明为皇帝。夺五傅玄代魏祠云振夺明经，成功随傅云丙夺五庭八音并陈是也。符五沈曰宋志云五五无人思进化，其词原本云白符鸠是也。金五即公莫五。符涛云项庄英武欲见高祖，项伯于长袖以汉其风，为晋传为五焉。检查此虽非正乐，也是前代旧生。所以梁武帝报沈曰云丙夺金符古之遗风。杨洪云此五本二八人，还玄即真，为八义，后焉不改。其人王僧虔以论其事，平陈所得者由冲八义，于玄内即二五后作之，为师司大。检查四五由来，其事已久，请求一并用于宴会，与杂技同设，在西凉前奏之。皇帝说其声音节奏及舞都已依旧，只有五人不须捉柄符等。及至大业年间，炀帝乃定清乐，西凉、秋瓷、天竺、康国、疏勒、安国、高丽、礼毕以为九部乐器，工一创造继承大备于此矣。清乐最初就是清商三条，都是汉代以来的旧曲。乐器的形制以及歌词、古词和魏朝三位先祖所创作的作品 都记载在史籍中。到了晋朝迁徙流亡，夷狄羯人窃据中原，这些音乐就散失了。苻坚平定张氏时，才在凉州得到它。宋武帝平定关中时，将它带入南方，不再存在于内地，直到平定陈朝后才获得。高祖听了之后，认为它的节奏很好，说这是华夏正统的音乐。过去因为永嘉之乱流落到江南，我承受上天的明命，如今又让它回归，虽然欣赏随着时代变迁，但古雅的韵致依然存在，可以用它作为基础，稍微加以增减，去掉其中的哀怨，考察并补全它，用新制定的律吕重新制造乐器。他的歌曲有扬绊，舞曲有鸣钧并泣，他的乐器有钟、磬、琴、瑟、击琴、琵琶、箜篌、柱、筝、羯鼓、笙、笛、箫、池、埙等15种，组成一部，乐工25人。西凉起源于服饰末期，吕光、沮渠蒙逊等人占据凉州，改变秋词的音乐创作而成，号称秦汉记。北魏太武帝平定河西后得到它，称之为西凉乐。到北魏北周之际，就称之为国记。如今的曲项琵琶、树头箜篌之类，都出自西域，不是华夏原有的乐器。扬泽新生、神白马之类，产生于胡戎。胡戎的歌曲不是汉魏遗留的曲子，所以他的乐器声调全都与书籍历史不同。他的歌曲有咏士乐，节曲有万世风舞曲，有于田佛曲。他的乐器有钟、磬、弹筝、走筝、握箜篌、竖箜篌、琵琶、五弦、笙、箫、大臂力、长笛、小臂力、横笛、腰鼓、旗鼓、单鼓、铜拔、贝等19种，组成一部，乐工27人。秋词起源于吕光灭秋词，因而得到他的音乐。吕氏灭亡后，音乐散失，后魏平定中原时又重新获得。他的声调后来多有变化。到隋朝时有西国秋词、齐朝秋词、吐秋词等共3部。开皇年间，这些乐器在民间大为盛行。当时有曹妙达、王长通、李世恒、郭金乐、安金贵等人都精妙于弦管乐器，创作新声奇变，朝夕更改，凭借他们的音律技艺在公王之间炫耀，整个时代都争相羡慕崇尚。高祖对此感到忧虑，对群臣说，听说你们都喜好新变，所演奏的没有正声，这是不祥的大事，从自身影响到国家，变化成为民风，不要认为天下都是这样，你们各家自有风俗，存亡善恶无不与此相关。音乐感人至深，事情需要和谐雅正，你们面对亲友宾客宴饮时应该演奏正声，声音不正怎么可以让儿女听到呢？皇帝虽然有这个敕令，但终究未能挽救。炀帝不懂音律，毫不关心，后来大量制作艳丽的篇章文词及其淫靡绮丽，命令乐正白明达创作新声，创制了万岁乐、藏沟乐、七夕相逢乐、投壶乐、五夕同心记、玉女行商、神仙留客、至砖续命、斗鸡子、斗百草、泛龙舟、还旧宫、长乐花及十二使等曲子，声音低沉压抑，哀怨凄切。炀帝非常喜欢，对宠臣说，多弹曲子的人如同人多读书，读书多就能写书，但曲多就能造曲，这是自然的道理。因此对白明达说，其实偏安一方时，曹妙达尚且被封王，如今天下大同，我想让你显贵，你应该自己修身谨慎。大业6年，高昌进献圣明乐曲，炀帝命令懂音律的人在馆舍听他，回来练习。等到客人正要进献时，先在前面演奏他，胡人彝人都很惊讶。他的歌曲有善善摩尼，节曲有婆家，舞曲有小天，还有疏勒言。他的乐器有竖箜篌、琵琶、五弦、笙、笛、箫、臂力、毛圆鼓、都坛鼓、达腊鼓、腰鼓、羯鼓、鸡楼鼓、铜拔、贝等15种，组成一部，乐工20人。天竺起源于张崇华占据凉州时，经过多次翻译进贡南记，天竺就是那种音乐。歌曲有沙石江，舞曲有天曲，乐器有凤首箜篌、琵琶、 五弦、笛、铜鼓、毛圆鼓、都坛鼓、铜拔、贝等九种，组成一部。乐工十二人。康国起源于周武帝聘娶北狄女子为皇后，得到她所获得的西戎记，因而采用了她的声调。歌曲有《极殿农和正》，舞曲有《贺兰波比史》《莫西波帝》《农会波比史》《前拔帝会帝》等四曲。乐器有笛、正鼓、加鼓、铜拔等四种，组成一部。乐工七人。疏勒、安国、高黎都起源于后魏平定冯氏以及通西域时，因而得到那些伎乐，后来逐渐汇集他们的声调，以区别于太乐。疏勒歌曲有抗力死让乐，舞曲有远福，节曲有延曲。乐器有竖空喉、琵琶、五弦、笛、箫、碧丽、达腊鼓、腰鼓、节鼓、鸡楼鼓等十种，组成一部。乐工十二人。安国歌曲有富萨丹石，舞曲有莫西，节曲有居合之。乐器有空喉、琵琶、五弦、笛、箫、碧丽、双碧丽、正鼓、合鼓、铜拔等十种，组成一部。乐工十二人。高黎歌曲有之七，舞曲有歌之七。乐器有弹筝、握空喉、竖空喉、琵琶、五弦、笛、笙、箫、小碧丽、桃皮碧丽、腰鼓、旗鼓、单鼓、背等十四种，组成一部。乐工十八人。李泌原本出自晋朝太尉吕亮家，吕亮去世后，他的继人追思他，因而假借他的面容，拿着一舞蹈模拟他的容貌，取他的谥号来命名，称之为文康乐。每次演奏完九部乐就陈列他，所以以李泌为名。他的行曲有单交路，舞曲有散花。乐器有笛、笙、箫、池、铃盘、柄、腰鼓等七种，三弦组成一部。乐工二十二人。当初北齐武平年间，有鱼龙烂漫、排忧、侏儒、山车、巨象、拔井、种瓜、杀马、包驴等各种奇怪异端，共一百多种，名为百戏。北周时，郑义受到宣帝宠幸，上奏征集北齐散乐人一起在京师表演，这大概就是秦朝脚底之类。开皇初年全部释放遣散了，到了大业二年，突厥染干前来朝见，炀帝想要夸耀，征召各地散乐大规模聚集在东都。起初在芳华院积翠池旁边，皇帝设置帷幕让宫女观看，有舍利先来在戏场内表演，一会儿跳跃，激起水花满街，圆陀龟鳖、水人虫鱼遍地都是，又有大鲸鱼喷雾遮日，忽然变成黄龙，长七八丈，耸身跳跃而出，名叫黄龙变。又用绳子系在两根柱子上，相距十丈，让两个唱女在绳上对舞，相遇时擦肩而过，歌舞不停。又表演下狱钢鼎、曲车轮、石臼、大瓮等器物，各放在手掌上抛掷玩弄。还有两人带杆，杆上有舞者，忽然腾跳互换。又有神鳌覆山、换人吐火，千变万化，自古以来没有能比的。染干非常惊骇，从此都在太常练习。每年正月，万国来朝，留到十五日，在端门外、建国门内绵延八里，设立戏场，百官在路旁搭棚，从黄昏到天明，尽情观看。到月底结束，妓人都穿着锦绣彩衣，那些唱歌跳舞的大多穿妇人衣服，佩戴环佩，装饰花儿的将近三万人。起初责令京兆、河南制作这些衣服，两京的丝绸锦缎因此被用空。大业三年，炀帝巡幸榆林，突厥启明在行宫朝见，皇帝又设置百戏展示。大业六年，各方彝族大量进献地方特产，突厥启明以下都亲自来朝贺，于是在天津街大举陈列百戏，从海内所有奇异技艺无不聚集。崇尚奢侈的器物、盛装打扮的衣服都用珠翠金银、锦记纸绣，耗费经费巨亿。关西由安德王杨雄总管，东都由齐王杨戬总管，金石袍革的声音传到几十里外，但弦暗管的人有18000。大量排列火炬，火光烛照天地，百戏的盛大自古以来无比，从此每年成为常例。 按照旧例，天子在太庙有祭祀之事，要备齐法驾，陈列余宝，然后进入休息室。李泌登车时，鼓吹一起演奏。开皇十七年下诏说，过去五帝音乐不同，三王礼制各异，都是随事而有所增减，因情而设立节文。考虑到祭祀宗庙，瞻仰恭敬如在，无穷的感念，情深于这一天。但李泌登车，鼓吹发声，回到宫门，金石作响。这样哀乐在同一天，心事相违背，情感上不安，道理上也不妥当。应该改变过去的做法，用来弘扬礼教。从今以后，祭祀宗庙的日子不需设置鼓吹，殿庭不设乐弦，在庙内以及各种祭祀都依旧立。那些王宫以下祭祀私家宗庙的日子不得演奏音乐。到了大业年间，炀帝规定宴享设置鼓吹，依照梁朝设十二案，每案另有对于征夺军乐鼓吹等一部，案下都有熊皮出豹腾跃以靠承托，以象征百兽起舞。那些大架鼓吹都涂朱漆彩绘，大架鼓吹小鼓加金镯、羽宝鼓、脑鼓、节鼓都用五色彩盖，其中羽宝鼓还装饰以羽宝，长鸣、中鸣、大小横吹用五彩一帆，红色掌画蛟龙，五彩角大角帆也如此。大鼓、长鸣、大横吹、节鼓以及横吹后的笛、箫、臂力、加桃皮臂力等乐工服装都是红色底纹的袍裤和帽子。金筝、柄鼓，那些筝鼓都加八角子伞。小鼓、中鸣、小横吹以及横吹后的笛、箫、臂力、加桃皮臂力等乐工服装都是青色底纹的袍裤和帽子。羽宝鼓、脑以及戈、箫、加的乐工服装都带五辫，穿红色单衣、隔带。大角乐工带平金泽，穿红色衫、白布大口裤。那些鼓吹都帅的服装与大角相同，以下参照都帅服装也如此。柄鼓一曲十二遍，与金筝相同，夜间警戒用一曲全部奏完，接着演奏大鼓。大鼓十五曲供大驾，十二曲供皇太子，十曲供王公等人。小鼓九曲供大驾，三曲供皇太子及王公等人。长鸣角120句供大驾，36句供皇太子，18句供王公等人。次鸣角120句供大驾，12句供皇太子，10句供王公等人。大角第一曲起捉马，第二曲备马，第三曲骑马，第四曲行，第五曲入阵，第六曲收军，第七曲下营，都以三通为一曲。他的歌词都源自鲜卑。老鼓12曲供大驾，6曲供皇太子，三曲供王公等人。他的乐器有鼓以及歌箫加。大横吹29曲供大驾，9曲供皇太子，7曲供王公。他的乐器有角、节鼓、笛、箫、臂力加桃皮臂力。小横吹12曲供大驾，夜间警戒则12曲全部使用。他的乐器有角、笛、箫、臂力加桃皮臂力。